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3号，公元2006年6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自由西藏运动争取制止蹦博治亚参与爱丁堡电车计划。英国称欧盟不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上达赖喇嘛缺席。西藏独立徒步活动在美国受到关注。南非大主教应该为西藏付出实际行动的贡献。谷歌公司在考虑退出与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运动争取制止蹦博治亚参与爱丁堡电车计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自由西藏运动为了西藏的人权受到关注，在苏格兰展开活动，争取制止爱丁堡电车运输公司同加拿大蹦博治亚商业公司合作实施爱丁堡电车计划。这项电车计划也因为自由西藏运动的抗议面临着人权争议。加拿大蹦博治亚商业公司于去年二月正式参与了与中国建设西藏铁路的施工合作项目，同时宣布在格尔木到拉萨铁路段的施工项目中提供361辆优质气动车的援助。该公司是第一个直接与中国政府合作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西方国家之一。对此，各支持西藏团体在加中两国签署有关铁路合约以来，展开了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向加拿大蹦博治亚商业公司施加压力，停止与中国合作参与控制西藏政治经济局势的铁路建设，并多次向蹦博治亚公司呈交要求退出与中国合作的请愿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该公司的回应。而一向反对中共入侵西藏的英国支持西藏组织自由西藏运动，为了全面制止爱丁堡电车建造计划中被提名的四个商业公司之一的加拿大蹦博治亚被选为合作厂商，已经向爱丁堡电车运输公司 TIE 的各级领导、苏格兰议会成员和苏格兰政府官员等呈交呼吁信，要求关注西藏问题，拒绝同蹦博治亚公司合作，并警告说如果蹦博治亚公司赢得合作权，该公司将会施加各种压力，做出对爱丁堡电车运输公司 TIE 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措施。 TIE 公司发言人表示，这项爱丁堡电车建造计划使用于公共基金，同时在欧盟的管理下得到在爱丁堡实施的各项援助。他强调，被提名的四大竞争合作公司中具备提供最快最佳的设施、高效率、优质服务，并适合爱丁堡独特环境的一家公司才会赢得合作权。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称欧盟不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消息，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于本周三表示，欧洲联盟25个成员国中仍然有反对接触中国武器禁运的国家，因此他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不应该接触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欧洲联盟是在1989年中共当局用武力镇压上百名和平示威的中国学生和社会活动人士，造成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事件后开始对中国实施了这一长达17年之久的武器禁运。欧洲联盟曾建议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来改善人权，从而实现解除武器禁运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虽然法国和德国一再呼吁欧盟应当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并警告说如果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会威胁亚太地区的区域稳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6年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于本月7号在 南韩首都首尔举行，会议将于本月14号闭幕。虽然许多韩国信众期望着达赖喇嘛能够参加该会议的同时访问韩国，但是南韩政府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拒绝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韩国时报消息，韩国信众与各教派的领袖热切地期望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同样达赖喇嘛也希望前往韩国。然而由于中国和韩国的密切外交关系，迫使屈服政治压力，拒绝发放入境签证，因此达赖喇嘛未能出席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主办单位介绍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时表示，主要是推广佛教、印度教、基督教间的和谐。来自世界不同教派的30多名宗教领袖为首的南韩200多名教派领袖出席了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独立徒步活动在美国受到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侄子景密诺布带领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于本月2号从美国恰洛特斯维雷启程，将于本周日11号在终点站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宣告结束。该活动是由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办的，其目的是争取西藏独立和营救第11世班禅喇嘛和登兹德烈仁波切为首的所有政治犯，共有16人参加至此徒步游行，总行程将跨越115英里，他们在所到之处受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一路上，他们手举西藏独立的标语，并穿着写有西藏独立的短袖衬衫，向民众散发传单，宣传中共入侵西藏后藏人所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西藏现状，受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负责游行者的途中饮食、住宿和安全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席拉日杰斯特恩表示，美国民众对这次活动非常支持，主动提供住宿和其他援助，有的挥手致意，有的举起大拇指说好。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长期以来在美国多次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和单车周游活动，来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并且常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国驻美国各地大使馆前举行各种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非法统治西藏，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剥夺藏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并呼吁民众支持他们的西藏独立运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南非支持西藏人士自由撰稿人日纳托·帕米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赞赏南非大主教图图荣获真理之光奖项的同时，呼吁他多为西藏人民和藏中和谈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与贡献。根据西藏网站番禺消息，日托纳·帕米在文章中指出，作为一名南非人，对于南非大主教朱朱荣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颁发的真理之光奖而感到荣幸，与此同时也值得去评估朱朱的人道主义与为西藏自由所付出的如何贡献。无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名长期支持西藏以及同达赖喇嘛非常亲密的朋友，朱朱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地声明境内藏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状况。然而朱朱是否高举西藏国旗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过抗议？是否因抗议中国在西藏的人权侵犯和宗教压制政策而遭到警察的拘捕和暴虐？朱朱是否参与过西藏自由徒步活动？上百多名比朱朱更多的为西藏而在默默奉献自己的人士是否获得过真理之光奖？南非支持西藏人士自由撰稿人日纳托·帕米的文章中指出，荣获真理之光奖的南非大主教朱朱没有使用自己的特权敦促南非政府重视中国压制西藏的现状。1999年南非总统拒绝会晤达赖喇嘛时，朱朱只是回应说感到失望而已，这是所有南非人民的心声。作为一名宗教领袖， 猪猪没有孤立南非各教派呼吁中国给予西藏宗教自由。日托纳帕米在文章中指出，2003年他直接给猪猪写信，希望他为藏中和谈努力，促进在南非的土地上为藏中和谈提供谈判的场地。但是当时猪猪只是回应说应该由西藏流亡政府来发动。文章最后指出，南非大主教猪猪拥有许多机会去改变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例如不仅是国际舞台上的说辞，而是以实际行动的去说服中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谷歌公司在考虑退出与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时报报道，美国网络诉讼引进，谷歌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同意解除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对此行为却迎来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报道说，谷歌的创办人布林近日在华盛顿坦诚，该公司的确牺牲了自己的原则，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但布林也强调，谷歌之所以做出这些妥协，主要是希望向中国网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资讯。他还说，如果这一方法行不通，谷歌有可能从中国的网络审查合作中退出。今年一月在中国成立谷歌大陆办以来，为了经济利益，谷歌同意配合中共的网络审查，自行删除北京政府视为敏感政治问题的资讯，如西藏独立、六四、法轮功以及台湾问题等。谷歌的共同创办人布林继续指出，在考虑取消与中国的合作之前，他们会努力改善中国版谷歌的搜寻服务。他说，谷歌当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不在中国做生意，这也是一种选择。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西藏。
1788年尼泊尔侵入西藏，满清皇帝派巴中为钦差，领兵协助西藏抗击入侵。当时西藏已经和库尔格人议和，因此巴中到来时，西藏人将情况告诉巴中。巴中回答说，你们若愿打仗，即便出兵，若要讲和，亦须速速完事。银子是你们藏里的，你们许赢与否我都不管。由于满清干政，达赖喇嘛失权，引起蒙藏人民的反感。同时由于满清军队并没有支持在青海的固始汗后代即位为西藏之法王，因而极为不满。因此公元1723年在青海一带的蒙藏僧俗20余万，在罗布藏丹津和塔尔寺主的领导下反抗满清干政。满清当即派出大军，大动干戈，许多村庄和部落都被集体消灭。青海一带蒙藏民族经此打击，元气大伤，人人锐减，满口萧条。仅西宁附近的果龙寺就有6000余人被杀。通过这次的屠杀，满清军队占据了青海湖以东的西藏土地，并陆续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统治机构。1726年西藏内部四嘎伦内战，满清趁此机会宣布将康区的巴塘、理塘等地并入中国的四川，将迭勤、节塘划归云南。但这些所谓的划并等，除了满清皇帝的片面宣传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实施。中国在当地只留下了几个负责为驻藏大臣运输粮食和信件的粮台，没有任何的统治机构。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